用无所有不可得的心来常观第一谛，入第一谛这样观察随喜回向，才叫做真实回向啊。这样的功德是最上第一、最妙、无上无余等的。好，最后本这品经的总结，须菩提，菩萨成就如是的随喜功德，当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当下这一念心呐、就与佛道、佛果无二无别。复次，佛就为须菩提应可这样的事，他说这样子的真实的心是与佛心无二无别的。复次，须菩提，十方如恒河沙等现在诸佛及诸弟子，若有求佛道，善男子、善女人，尽行受供养是诸佛及弟子一切所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是诸佛灭度后，昼夜勤修，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花香乃至翻盖积月，以取向有所得故，持啊，持就是任持，任持这个啊，这个应该是错字，应该是施，施戒。还是持戒，前面有，那前面布施跑哪去了？观科版也是持戒，好，我们不改它，就是持戒。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是以取向有所得故，复有善男子、善女人。好，前面这两个啊，前面那个标列都是说，于这一切供养事当中啊，现在诸佛及弟子于一切供养事当中，如果以取向有所得心，这样子来做随喜回向的话，比较起另外一个富有三男子三女人发意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檀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产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波尔波罗蜜，以不取向无所得法方便力，有没有？方便力就是这种不取向无所得的波尔正观，因为方便力就是指波尔正观，以这样的波尔正观真实回向，比较起前面啊，现在诸佛及其弟子用取向有所得心来做种种随喜回向事，啊，其中的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福德最上第一、最妙、无上无余等，圣前福德百倍、千倍、百千万亿倍，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檀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产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波尔波罗蜜，以这个为总标了，因为一切法摄入这六度，啊，一切法摄入这个六度，那么以方便力故，就是以波尔的正观，啊，以前我们所标列的这个波尔正观，以这样子的波尔正观入无所得不取相，对不对？然后呢，以这样子不二无着的波尔的修养，啊，波尔修养不取着绝慧分析为有为无。用这样子诸善根应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不取向无所得法故。到这边做个总结，到这边做个总结。那么在四论呢，他就分别取向跟不取向啊，中间他真正的功德差别有五分，有五分。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啊，你先写一个取向跟不取向。那么取向呢有哪些过失呢？啊，他的功德不是说没有功德，取向是有功德的，但是他的功德有底下这五分的较量。第一个，他有量，有量，啊，有量，就是有限量的，啊，并不是无边无止境的。第一个是有量，那比较举不取向就是无量，对不对？不能分别，不可限量。那第二个分别是什么呢？取向的随喜回向是有尽其力。有尽其力，而不取向不所无所得的真实回向是无尽其力，是尽未来际以无量劫的完成，是无尽其力。啊，取向的回向是有尽其力。好，第三个分别，取向的回向是杂毒的，因为还有漏心嘛，因为菩萨所行法还是有三毒杂在其中。不取向的回向是烁烁修学对峙的，所以他于心中无毒，没有三毒，啊，没有三毒。第四个比较，取向回向是随生死力，啊，随生死流的；不取向回向是随顺涅槃的，是随顺涅槃的。好，最后一第五个，取向回向是不定向有进退的。 不取相回向，一定做佛，一定做佛。我再说一遍哈，取相回向是不定，是不定性，有进退相。如果以不取相随喜回向，一定做佛，一定做佛，因为当下这一念心如佛，所以他一定做佛。如果你取相回向，心不定故，有进退故，有进退故。所以他在自论当中告诉我们，有四种人，一切的善根功德，以及所证的道果，都应当要欢喜回向，欢喜随喜回向。所以他这边呢所说的四种人，我刚才那段五分的较量啊，是在自论当中我自己整理出来的了啊，你自己去读就知道了啊。在23111页啊，23111页，从23110页到23111页这段文啊，你们自己去，主要是23111页了啊，这五行当中我所整理的。所以他在23111页啊，1、2、3、4、5行，他说有如是等差别，是故四种人，哪四种人？凡夫、声闻、必知佛跟菩萨。他说凡夫求世间乐，他只想求正上生，在生的时候呢修学禅定乐啊，往生以后呢到舍界无舍界天啊，得正上生。若声闻必知佛，修学三七道品，成就无余涅槃乐，所以他是求涅槃乐，所以这些都是有所求心，乃至于菩萨求佛乐。对于这四种人所修学的一切的善根，都应当用如是，如是是什么？以方便利故，以前面甚深般若的法义入诸法实相这样子的正观，那个如是就是指以方便利，以般若正观观察的话呢，你就不会怎么样分别高下，你一样要起怎么样随喜心生福德，用这样子的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怎么样回向？要常做众生的增上缘，陪伴一切众生，这个才叫做真实回向啊，才叫做真实回向。所以当你看遍了这四种人所求的种种乐以后，你应当要真实发起尽未来际，对不对？无量劫的完成佛道，用这样子的心真实随喜回向，与一切众生做增上缘，用这样子的心真实回向，这是本品经最后的劝告。好，我们随喜品就告一个段落了，有没有问题？好，接着我们来看看照明品。照明品又是一个节前生后，它主要呢都是在赞叹啊。如果能够用前面这种无相回向、真实回向的心呢，成就佛道的话呢，那么它的功德呢就能照明一切法，毕竟清净啊，能照明一切法，毕竟清净。能够让一切有为解脱法呢显现出与毕竟空无二无别的真实功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还是在结叹哈，前文啊，前文的种种功德，然后呢转到513页信回品。信回品文又很长啊，文又非常非常的长，因为本这一分般若叫做信解般若，对不对？所以信回品这段文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文很丰富，内容很多啊，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学习佛法，有人会发起信根，有人不会，有人为什么会去谤毁佛法啊，那么入无间地狱受种种的逼恼啊，而不知悔改，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种种善根跟恶根的发相。所以在信回品就是讲这种种因缘，像我们今天能够聚会在这边修学般若波罗蜜，也是不以一佛二佛啊这样子的功德啊，这样的功德才有这样的因缘似的。所以信回品就在讲这种啊，这种随解啊，随顺解甚深般若的种种因缘似。好，这41品呢可以说是下一段的重点。那我们来看看照明品这一段文，请看贯科版485页。自论对读论文的话呢，你们就应该要翻到2320页啊，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去参考。好，请看方广经501页照明品第40，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哈。20，慧命舍利弗， 这个时候舍利弗出现了，这舍利弗为什么因缘出现啊？请看一下自论这边，在自论2320页论文的第一行开始说，是曰，以上呢是佛跟密勒、须菩提还有释迦梵音，这是千文随喜品的四个主角。那么这四位大德呢，与佛呢共说随喜意，对不对？可是舍利弗有没有在法会当？他当然在法会当，他在旁边呢默默的听闻啊，这须菩提、释迦梵音、密勒菩萨跟佛所共同讨论随喜的功德，来教导我们如何用甚深般若的正观来做真实回向。他听闻这样子的甚深意之后呢，他就怎么样，也起了一个随喜心啊，随喜赞叹这样子的一种称说呢，意义甚深，无量无边，大利益众生，能够大大的利益现在乃至于未来一切的众生。虽漏尽即灭，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已经是无学位的嘛，他已经是无学阿罗汉了，所以他虽然已经证到无学，所以他说他虽漏尽即灭，也会听到这样子甚深般若大乘的法教，也会发起欢喜心，从坐起合掌拨佛，能作随喜，断诸细论，利益无量众生。哎呀，不得了，舍利弗回小向大了，对不对？从哪里看得出来？利益无量众生，令入佛道。他能做，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对不对？他不是只是安住在二乘道果的无学位，入无余涅槃。他能够起这样子的随喜心，因为他听到这样的甚深意，于是他就升起这样子的心，说我也能够这样子随喜，断一切的细论啊，也不会认为执一切无余涅槃，别一切有为懈多，有另外境界可得。能够升起这样子的四弘誓愿，无上菩提心，以利益无量众生，令入佛道啊，来弃证这样子的般若波罗蜜。所以呢，佛可其语，故言是般若波罗蜜中说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中无细论垢浊，故名为毕竟清净。毕竟清净故，能遍照一切五种法藏。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总标义，总标义。所以回到经文上来看，这边就很简单讲一句话哈，我不晓得龙树菩萨为什么可以讲这么多。他这边就只有一句话，他说他起来赞叹说，合掌拨佛，他说世尊是般若波罗蜜，都该管了。世尊就是这样子的般若波罗蜜，那其实就是我们刚才那段文的最后那句话，是般若波罗蜜，有没有？在2330页，不，2320页最后四行，有没有？是般若波罗蜜，那六个字，请各位用荧光笔画起来，就是这边。世尊当然是称了，称这个佛了哈。他说佛啊，般若波罗蜜如是，其实就这个意思了，啊，就是般若波罗蜜真的如是，真正是安呢。嚯，他就这么几句话，是般若波罗蜜，一句话就是这样子，表示他心已经怎么样，完全跟前面的甚深法义相应，他也能够在这一切有为解脱相当中，能够证成与无余涅槃无二无别。他能够入到这样的正观，啊，入了这样的正观，于是他就只说一句话，是般若波罗蜜。其实用白话来讲，般若波罗蜜真实如是，今下行安呢？啊，不是我认为如是，是我心如是。我的心肯定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哦，跟这个法义也一样，完全契合。哎呀，真是可以这样做得到的嘛，对不对？菩萨是因嘛，佛果是真实嘛，这样子的因缘是可行的嘛，对不对？可行的嘛，你能够这样子观察，然后就赞叹般若波罗蜜真实如是，他就起了这样的赞叹心。那佛就为他应可说，嗯，对的，般若波罗蜜真实如是。哦，两个人呢高来高去，难道边上呢听阿伯，还是阿那如是啊？阿那如是，在底下呢就做了15种赞叹啊。首先是总标啊，这是这一品经为什么叫照明品的理由啊。底下是总标，怎么样总标呢？他说，般若波罗蜜能照一切法，毕竟禁锢。为什么？一切法包括有为法、无为法，主要当然是指有为法。有为法又包括世间、出世间，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啊，就做这样种种的分别。 但观这一切法，如果用能够用前文随喜品所教的般若方便力的正观，你可以观一切法，离一切的细论分别，显现毕竟空，对不对？于是称之为毕竟净，因为它非空非有，所以这边不说空，说净，用毕竟清净。为什么？离一切细论垢浊，对不对？离一切染污清净的分别相可得，所以他说毕竟净故，用将毕竟净的般若正观能照一切法，就是能够显现出一切法的真实自性，自性涅槃本来即净，就显现出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够用这样子的般若正观去照了一切法，那么一切法无二无别，显现毕竟清净。为什么？因为自心远离一切的细论垢浊，你都可以照了一切的法，怎么样？显了毕竟清净。所以因此之故，般若有这样子总标的功德，所以这一段文就是总标的功德。因为这样的功德，所以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礼敬称叹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所谓的是般若波罗蜜，就是指一种赞叹，你自心能够如是正观起相应故，起相应故，你就会真实赞叹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是这样殊胜，是这样无上乃至于无余等。因此之故，所以你应当要礼敬称叹这样子的般若的功德。你既然礼赞了，你既然已经这么赞同了，难道你自己不随着修吗？不是长时间这样的熏习吗？不这样子做观吗？一定这样子做观吗？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做观，你得到什么结果？得到般若波罗蜜不着三界，你自己就不受着阿赖耶识三界自体的有漏种子随逐所系缚，对不对？你不被这三界因果的种子所系缚，不系缚于三界。为什么？你不起三毒心，一切因缘染着不上，你这个毕竟清净如涅槃一般的功德。所以默学呢，把这三段呢总说是本品经的总标义。因为碟前就是碟随喜品，弥勒菩萨、须菩提以及释迦梵音与佛随说的随喜无相正观般若的功德，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的功德随喜照着做，你就能够照了一切法毕竟清净。因为他能照了一切法毕竟清净这样的功德，所以你应当当下做如是礼敬。如果你能够这样的礼敬，你心就能够相应，你能够这样的相应，你就可以不增三毒，不着三界。啊，这三段文就是初善、中善、后善，默学这样子标了。啊，由这个标为第一，啊，般若的第一种功德。底下有从第二到第十四，我们标述一下。所以如果你能够依前面随喜品这样子的般若正观，以方便力故，无所得不分别相，啊，不去执着自己的觉慧分析起真损值，你这样子能够照了一切法毕竟清净，于是你应该用这样子的正观礼敬般若，不生三毒的心，你就会不受三界的系缚。这是真实第一法的般若功德。第二功德，般若能除怎么样？诸明暗一切烦恼顿点诸见，这个烦恼当然包括什么？爱烦恼跟见烦恼。不过这边呢，论上，这个烦恼呢，指的是所谓爱等百八烦恼，所以它烦恼主要是指爱烦恼说，有跟爱相应的百八烦恼。诸见旁边呢，就是升起我见为首的六十二种细论分别的我见。所以这边所谓的烦恼是指百八的爱烦恼，108种的爱烦恼。诸见是指62种有我的外道之见。而般若波罗蜜能除这一切的爱见种种的百八爱烦恼跟62种我见。所以他说能除诸明暗。你有爱见烦恼就称为无明。这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爱见烦恼。就是爱见烦恼。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般若波罗蜜是一切诸道法中最上， 啊，是在一切诸道法中最上。为什么？如果你般若无所得不取相的智慧去分别四念处乃至三七道品当中，你这样子修学三七道品啊，你能够得种持陀罗尼，你能够圆种法修，你能够以无所得不取相修，你就不会分别真实有法不净，真实有法无常，真实有法是苦，真实有法是无我。你能够把二乘所执的无常、苦、空、无我这四种二乘的颠倒，也能够遣除一切的法执。所以呢，般若更胜出一切二乘所修的三七菩提分。所以如果你能够以般若正观修学四念处，它一切法中显现更殊胜。随便老就说了，你能够读过般若经，再用般若的方便直观去修学四念处，四念处就会跟二乘人显现不一样的功德相。好，这是第三分。第四，般若波罗蜜安稳。为什么安稳？底下就是理由。它能断一切的部位苦恼。何谓部位苦恼？就是指生老病死等八苦，主要是什么？行苦。你能够正观一切五蕴一手果报所依止生的一切事都是苦性啊，唯有苦性大苦俱可得。你观这八苦，自性是苦，不为语中取向生心，才能够真正入安稳境界。所以能断一切部位苦恼，是能断一切与苦中增生乐颠倒的颠倒见。你能够颠入这种颠倒见，你心才能够安稳而住。所以如果你于中要去追逐暂时的乐住，毕竟心不安稳，对不对？因为你就会入到无常当中生苦嘛。如果你能够正观一切是苦，所以一切当中能够正观无常苦无我，你就不生任何的知见，心毕竟能够安稳。如果你不了解相中自性是苦，于中还会有乐住追逐，心就不安稳啊。相反就是这样。好，这是第四分般若的功德。第五分，般若能与光明啊，能够生一切语，就是生了哈，能够给予我们一切功光明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无眼庄严就是具足，庄严就是庄点啊，能够一分一分的成就无眼的功德。这无眼就包括肉眼、天眼，乃至于慧眼、法眼，还有佛眼。昨天我听妙老的于其是论，他就说了佛眼是总刮前面四眼，你只要具足前面四眼，就等于成就佛眼。而这五眼呢，就能够观一切世出世间法的真实功德。所以如果你能够具足这五眼的功德，你就可以能见一切法的光明相，就是能够生一切法的智慧。所以般若能够令我们成熟具足五眼，于是能生种种的光明。这是第五种功德。第六种功德，赞叹般若波罗蜜说，般若波罗蜜能示导堕邪见众生。为什么？为什么他能够指导邪见众生离一切的邪见呢？因为他告诉我们如何修学离二边的正观。离哪二边？离有无两边，离常断两边，这是最重要的两种边见。有无的两种边见，常断的两种边见，离一切有无的边见，离一切常断的边见。他常常教导众生如何正观离有无常断的两种边界，才能够慢慢引导堕邪见的众生啊，离了自己的我执法执，离一切的颠倒，而能够正观真如。这是第六种功德。第七种功德，般若波罗蜜是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是什么呢？就是金刚三昧。请旁边写一下，自论说一切种子是修金刚三昧后心所得的功德相。如果你已经成就一切种子，表示你心住金刚三昧，能断一切法，不受一切法的系缚。所以一切烦恼的现行，乃至于它的系惑习气，都一定清净永断除。所以他说，如果你能够安住金刚三昧，能断一切法，成就一切种子，一切烦恼跟它的系惑习气毕竟清净。所以他说，一切烦恼及习断故，以一切烦恼及习断故， 也可以说成就一切种子。好，这是第七个。第八个，世尊，般若波罗蜜是诸菩萨摩诃萨母。为什么说他是菩萨的母呢？因为他能生一切的佛法，能出生一切的佛法，就表示说一切因缘施设的世俗世间善法，如果你都能够以无所得不取相真实般若的正观去观察，你就会生种种的智慧，生种种智慧安立种种因缘相，就等于生一切的世俗世间的善法。所以他说般若生一切的佛法。好，这是第八种赞叹。第几种？第九种，般若波罗蜜不生不灭。为什么不生不灭？自相离故，他没有自相可得啊，没有自相可得，哪来招感生灭可得啊？所以他说自相空故，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般若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观察自相空，能够证入不生不灭，而不生不灭就是无余涅槃，对不对？你能够修学般若波罗蜜，就可以观察一切法自相空，你能够观察一切法自相空，就能够证入如无余涅槃的不生不灭性。用白话来讲就是这样子的逻辑啦。好，第十种，般若波罗蜜远离生死。为什么远离生死？为什么远离生死？这一切普陀伽罗的寿命相非常非短，非常非短，不因为生灭啊，不因为生灭有我灭，不因为生长有我长，你一切没有自相，没有普特伽罗的自性可得，你就会远离一切生死恶边的长断。那个灭最好改成断比较好，因为灭常常跟生来安立。这边呢，其实翻译上呢，自论龙树菩萨就讲成非常非断，而这边用非常非灭，因为我相似相续，横转如瀑流，无受用相，无灭尽相，所以你不能说它是长，你也不能说它有断。你能够这样子离一切长断二边正观生死，你就会远离生死的吸附，你就不会于生死生出金部位，对不对？好，这就是这样子的般若正观第十种功德。第十一种功德，般若波罗蜜加上一个字为，他能够为无救者做护，做守护的功德。为什么？为什么能够被一切生死流当中无依无靠的人做守护呢？因为他能够施一切珍宝。什么是珍宝？世俗世间的乐啊，为一切着无欲的人教导涅啊，教导禅定乐，为着未禅的人教导涅槃乐，为着涅槃的人教导一切离细论分别的无细论涅槃界真实的大乐，对不对？他能够告诉一切于生死流或者于生死涅槃二边执的众生做种种正见的教导，这叫做施一切珍宝。珍宝就是圣财啊，真正成就圣道的法财。他能够教导这一切众生啊，随顺他的道次第，随顺他的善根，教导他一些能够得世俗世间大乐的道理跟方法跟次第，为一切无依无靠无救的人做守护。好，这个是第十一种功德赞叹。第十二个，般若波罗蜜具足力。为什么他具足力？力主要是什么？防护烦恼不生的力量，名字为力。你如果只有这个知识，而这个知识跟你今天一切的三业造作对境界不生守护烦恼不生，这不叫做力，顶多说你有一些佛法的概念，说你有一些善根，可是善根不具足力。你要说这个善根具足力，一定要能够守护烦恼，毕竟不生三业，毕竟清净，才能够说叫做具足力。为什么能够具足力？一切外相，一切的内心的出众，两种系缚不了，于是说无有法能破坏这种人。你能够用般若正观守护你的烦恼，不随相转，不随出众转，那么没有任何一法能够破坏你的心，生出三毒的啊，能够生出三毒的杂染。 你不是用三毒的杂粮，一切法不能破坏。啊，离欲心就如金刚一样啊，金刚一样，清凉自在，这才是真实的功德，这是般若正观得出的力量。第十三种，般若波罗蜜能转三转十二行法轮。如果你能够三转三转三转四谛，然后顺向十二缘起，观察无生无灭，观察无生无灭啊，这个是简单话讲哈，三转四圣谛，然后呢，气证十二缘起之当中无作者无受者，无生无灭，如无余涅槃。你能够这样子去了解一切有为诸形象啊，如实如无余涅槃一样显现不生不灭，能够这样子啊，这样子说般若的法教，于一切诸法当中不转不还。自论说什么叫做不转？不转就是不入生死，不还是不还入涅槃。可是墨学跟龙树菩萨的看法刚好相反，不转是不转，转就是对治，不去对治生死烦恼而转入涅槃，不还是不还入生死，不做这样的想，两种解释都可以啊。你要很流利的做两边这样子的翻转，反正这边就是要能够证入一切有为法相显现不生不灭，不生故不转，不灭故不还，也可以这样子观察啊。你能够得无生法忍，你就不转，不转就不入生死。你能够证一切法无生故不灭，你能够证不灭，所以你就不还入涅槃，也可以这样子说。那么怎么样能够证入如无余涅槃法性当中这样子的安住呢？怎么样能够不住生死而不入涅槃呢？你要能够于三转十二行法轮当中依般若波罗蜜来证观无我无法，对不对？无我无法啊，修学二空故啊，遣一切的俱生我执法执，证入无系的涅槃界，才能够于一切法证观啊，于一切法不转不还。这是第几个？第十二个，十三个，第十三个赞叹，最后第十四个赞叹。般若波罗蜜能示诸法性，能够显示诸法性，显现什么？显现无法有法空故。其实这边其实文应当是简略的，显现什么？显现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故，应当是显现十八空。十八空是随着空观的次第啊，渐行渐舍，渐行渐舍，最后为什么结归在无法有法观？因为离一切有见，离一切无见，离有无见故，即是法性。你能够次第由内观啊，由内空到无法有法空，就会离一切的有见跟无见。离一切的有见无见，就是离细论分别，就证入无二。能够证入无分无二，就是证入第一谛，就是七正法性。由此之故，你能够依着般若波罗蜜的次第直观，就能够证入第一谛的法性。那么什么叫做般若的正观？就是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的十八空观啊，十八空观。好，这一段文我算是截取哈，自论龙树菩萨的说明，来跟各位补充这十四种功德哈，四种功德。那么这十四种功德以能造一切法毕竟坚固为总标，因为有这如是这十四种功德，所以你应当要礼敬诸般若啊，然后这样子如是修学，不生三毒，不着三界，这是总标义。然后底下呢，顺说底下的十三种啊，都如能造的功德，毕竟清净一样，无二无别啊。你应当要这样子礼敬，然后呢，不生三毒啊，毕竟出离三界，正如一切法无余涅槃的自信。好，到502页这边一段文算是结束了哈。好，到这边底下呢，又开另外一个关键问题说，世尊，因云何供养般若波罗蜜？如果般若波罗蜜有以上应当礼敬的十四种功德，那么这样殊胜的般若波罗蜜应当如何供养呢？佛就说了，当如供养世尊，就像你供养佛一样，礼敬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法，般若波罗蜜是法，世尊是佛，中间还缺了一个什么？佛弟子， 你也应当要观察，从佛乃至于你今天的亲教师都如佛一般，他所教导的法毕竟是要灭我们的烦恼的爱见，对不对？令我毕竟要弃证无余涅槃的法性。所以这边其实就是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常常这样子皈敬三宝，恭敬一切的众生因缘，用这样子无二无别的心去常行三皈依，不要去分别一切的形象。你如果真的了不了正观是如何，一切的法相如佛，对不对？法相显现如佛，一切的法相如圣僧，一切的法相如般若波罗蜜，与佛一样无二无别。所以你当把经卷打开念诵的时候，就应当要听自己的音声如佛现前为我说法啊，只是借着你的音声啊，教导我的自信佛，成就他的本来的法性。你就这样子就叫做三皈依，你这样就能够亲近你的本心，亲近你的三业，亲近你的六根，常这样子的安住所缘，你就会余相无染，常这样的安住。所以何以故？世尊不异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不异世尊。如果世尊现前，他也是讲这一品经的内容嘛，对不对？所以世尊哪会跟般若波罗蜜现在你所修学的法教有别相可得呢？所以你今天能够捧奉般若经，在这样子去研读，这样子去观察，这样子如实思维，就应当观察如世尊现前一样。所以他不相离嘛。所以他说世尊则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则是世尊，是般若波罗蜜中出生诸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阿那含、斯陀含、须陀洹。为什么出生谁？如果你今天在般若的法教当中，随着自己的善根入这些法，真实这样子修学止观，你就可以成就三种菩提，对不对？佛菩提、辟支佛、阿罗汉，乃至于呢常行菩萨道，这一切的菩提都能够随顺出生。所以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随着我的善根修学般若的功德，就可以顺生一切佛、菩萨、辟支佛以及四相四果的一切无学道果。所以他说般若波罗蜜中生十善道、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五神通、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这一切的四殊世间善法是般若波罗蜜中生佛十力、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二十，舍利梵音信念，何因缘故舍利佛问世事？念以欲舍利佛，就问啊，就问舍利佛，你是什么？你心里在想什么啊？为什么就啊？合掌薄佛，从这一品经一开始到现在，跟佛谈论这么多，你自己又报告这么多自己的心得，你是为什么因缘问这样子如何供养般若波罗蜜的因缘事呢？于是舍利佛就回答舍利梵音，自说他的因缘。我因为以下这样的思维，所以我问应当要如何礼敬诸佛，礼而且供养般若波罗蜜。所以底下呢是舍利佛呢回答舍利梵音这个问题，自说他今天为什么要向世尊问如何供养般若的因缘。舍利佛就回答舍利梵音说，教师家，诸菩萨摩诃萨为般若波罗蜜守护，对不对？因为呢佛常用有情无情为我们说般若，我们只是了与不了而已。所以今天你能够入般若的经，学习般若的正观，这个叫做以欧合居舍罗利。什么叫做欧合居舍罗利？就是我们前面所谓的般若正观，以方便利故，以我们前文随喜品当中所教导的那个方便利。这里呢他用梵文的原文，欧合居舍罗利，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从出发心乃至法住，与其中间所作善根，一切和合随喜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随顺随喜品当中所教导一切的无相回向，真实照做， 那样子的随喜回向。以是因缘故，我问世事，我才会问怎么样去供养般若波罗蜜。所以因为他要随着前文去学习真实无相的回向啊，真实无相的回向，所以呢他也不会因为般若无相而就不会把般若当作是一个供养的所缘。为什么？因为舍利弗他智慧第一，不像须菩提常观无相，常观无相。舍利弗的智慧呢，他不破啊，不坏法相，所以他也随顺安利般若，把般若当作是一个能供养的所缘事，对不对？如果你常像须菩提一样常观空的话，他不会把般若当作是一个相法，而还会去问怎么样去供养般若。他会为末法众生以欧合居舍利啊，居舍罗利就是以方便利，他以这样子的方便利故，随顺末法众生取向分别的心，还是会问怎么样去真实供养般若。而般若实在说是无相可得，但是他不坏诸法相，来问为我们末法众生问如何供养般若，这一种心就叫做欧合居舍罗利，了这个意思吧？好，这段文就告诉我们这样了。所以教师家菩萨摩诃萨，如果有发菩萨心的人能够这样子啊，能够这样子修学般若波罗蜜的话呢，那么胜什么？胜檀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你能够这样子修，你能够用修学般若、安住般若的正观来引导啊，那个圣其实就是后文的所谓的将导，能够作为后五度的带领者。那么这样的功德就譬如生盲人，若百千，若百千，而无前导，不能驱道入城。那个道譬喻什么呢？譬喻实地。入城，入什么城？入佛果。那个城是指实啊，就佛的一切种子。那个城是指佛的一切种子，道是指实地，实地的菩萨道也是佛道。入什么城呢？得佛一切种子叫做入城啊，抉择不是入涅槃城哈，这边是入佛的一切种子，圆满佛一切厚德，好，厚德智的智慧，亦于无分别智的真实智，也能够顺修一切的一切种子。教师家，五般若蜜亦如是，离般若波罗蜜如盲无倒，不能取道，不能得一切种子。由此可以知道，那个取道旁边就写实地。如果你修学五度，没有般若波罗蜜当前导的话，就像生盲人，没有人做引导，你就不能够如实走在实地道上，啊，断一切的修道所障，以及能够成就一切种子。所以般若能够为五般若蜜做前导啊，这是这段文底下做个譬喻。所以般若波罗蜜又可以说是五般若蜜的眼啊，般若蜜的眼。所以他说，教师家，若不五般若蜜得，如果能够得到般若波罗蜜的前导啊，作为标杆的话呢，这个时候五般若蜜名为有眼。如果五波罗蜜能够得到波罗波罗蜜的前导的话呢，那么五波罗蜜也会得到波罗蜜的名字，才能够叫做道彼岸。所以因为五波罗蜜得波罗波罗蜜故，所以五波罗蜜才能够名字为道彼岸的功德行。因为他得波罗波罗蜜故，所以他得如有眼一样的啊，能够作为我们的前导啊。这边做两个譬喻，为什么他称为有眼？为什么他让五波罗蜜得波罗蜜的这个法相的名字？啊，讲这两种因缘。可是释迦牟尼佛又反问说：如果只行般若而没有另外五度的话，那又怎样呢？底下呢，释迦牟尼佛说了，就喻舍利弗说：如所言，般若波罗蜜将导五波罗蜜故，得般若蜜的名字。舍利弗，若无檀罗波罗蜜住五波罗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檀罗波罗蜜，其他的五波罗蜜也不能够叫做道彼岸呢，对不对？比如说你不去帮忙一切众生呢， 你只求自己利益啊。如果你只求自己利益，怎么能够叫做佛道菩萨行呢？所以六度任何一度缺，任何一度缺都不能够叫做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字。所以六度都必须要，需要每一度互相圆满，相摄相入。所以同样的道理，五斯罗波罗蜜其他五度也不能叫做波罗蜜，没有禅提波罗蜜其他五度也不能叫做波罗蜜，没有毗梨耶波罗蜜其他五度也不能够叫做波罗蜜，没有禅那波罗蜜其他五度也不能叫做般若波罗蜜、啊、也不能叫做般若蜜，也不能叫做道彼岸。所以这边就分裂是这样子。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何以故独占般若波罗蜜呢？每一度都不能缺啊，好，每一度都不能缺啊，好，可是你为什么就独占般若波罗蜜呢？像大拇哥、二拇哥，一直到小拇弟，五个指头就在那边吵，吵半天说哪个指头比较重要。首长说，如果你都不依于我的话，你们都没有办法生存，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么回事嘛。因为一切五般若蜜依于般若，才会走在正道上，才不会取向有所得。所以般若其实没做什么事，他就只干这个事儿，消融前五度啊，后五度取向有所得的有尽有量的分别心，他只是消融这个东西。这五度因为有这般若波罗蜜的无所得不取向的功德行，消融一切的相分别故，这才是殊胜。所以以殊胜故说独占般若波罗蜜，我用后文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也就是说，檀罗波罗蜜里面也有般若，乃至于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檀罗波罗蜜里面也都有般若。可是般若在这后五度当中只是做客，不是做主人，而般若波罗蜜才是这五度为什么会产生出道彼岸功德的真实的主人啊，真实的主人，都是以各自殊胜的功德称种种法相的名字，而其中最殊胜的还应当要赞叹般若无相的功德啊。所以这五个指头当然都很重要，没有他们手是不能抓的。可是如果五个指头不能够依止于掌的话，指头也不能够自己产生功德。好，这样子来思维就可以了解这个譬喻了。所以老师讲一切法一摄一切，一切入一，对不对？所以其实是不能分别的。可是依约殊胜的功德，约殊胜的功德，我们还是要特别赞叹无相般若蜜的方便力的正观，这还是殊胜的。所以如果能够住般若蜜，你就可以随分的具足五度的功德行。所以前五度把后五度也都可以叫做般若的住行，般若才是正观，有正观五度的住行才能够成就福慧的资粮，否则就会取向分别有尽有量啊。因为这样的缘故，舍利佛言，如是如是，对你如你所说，教师家，无檀罗波罗蜜、无波罗蜜不得般若波罗蜜的名字，无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其他的五波罗蜜也不能够叫做波罗蜜的名字。但是菩萨摩诃萨住般若波罗蜜中，就能具足怎么样？檀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以是故，教师家，般若波罗蜜与五波罗蜜中最上、第一、最妙、无上、无余等，要有标准最极端的五种赞叹句。舍利弗、波佛言，世尊，云何因生般若波罗蜜呢？既然教师家在这个地方听到舍利弗这样的赞叹，哎呀，六度当中他还是觉得般若是最上、第一、最妙、无上、无余等，于是他就问，那我怎么样在心中升起般若的正观呢？底下就是舍利弗为我们说，不要忘了，舍利弗是第一分般若的说法主，还记得吗？他是说第一分般若的啊说法主。于是他这边又为我们复习怎么样修学般若方便正观。第一个，观察一切法不生，般若波罗蜜生。请看到倒数第四行，如是诸法不生故，般若波罗蜜应生。请把这句话画起来，这句话可以说是总结以上。 你应当要修如实正观，观一切法自性不生。当你能够观一切有为法自性不生的时候，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就会一分一分的增长广大啊，增长广大。没有任何一法能够令般若生，你还要一分一分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观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自性不可得。你能够这样的观，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才会一分一分相应而生。所以般若也是无生法，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嘛，怎么样？借着观察一切法自性不生，而假名说般若生。你应当要这样子理解才对。我们学了这么多了齁，不要说哦般若有生相啊，你如果认为般若有生相，那还是于假名当中分别啦，不能够真实了般若。所以看看前文怎么样观察呢？舍利弗不佛言，世尊，云何因生般若波罗蜜？佛就告舍利弗说，色不生啊，色不生故般若波罗蜜生，受想行识不生故般若波罗蜜生。以上就是教我们观察五蕴，对不对？观察明法不生，观察色法不生，与明色法五蕴自性不生故，于是显现啊，显现无生的智慧。而这无生的智慧假名说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生。同样的道理，行六度与六度功德不着啊，不着啊，不着有施者，有行施者，有被施的人，有施法可得。你能够这样子观察，才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才会于中升起。所以行其他的五度也应当用这样的观察啊，以这样的观察，观察这一切法自性不生不可得无所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才会于中假名说生。同样的道理，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佛实力乃至一切智，一切种智不生故，你能观察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假名说生，其实自性根本法而不生，假名说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生。如是诸法不生故，般若波罗蜜应生，应加个字相应，相应假名施设故说为生，不是真实有一个般若的自体生。好，这段文是这么说了哈。那么舍利弗就回答世尊说，舍利弗言，世尊，云何色不生故般若波罗蜜生，乃至一切诸法不生故般若波罗蜜生。就是叠前把刚才佛所说的话再说一遍，然后问说到底怎么样去观察这件事呢？进一步你可以被说的再详细一点啊，这当然是为我们问的了。那佛就回答说，这样观察怎么观察？佛言，色不起不生不得不失，重点在不起这个字啊，重点在不起这个字。缘起只是一个法则，不要说缘起于是你就观察有起。我说过，一切法的缘起只是显现什么，每一法都是观待啊，一个法就靠在另外一法，每一法都观待其他法，没有一法是独立存在的，对不对？因为如果有独立存在的法，那法就是自性有嘛。那么法法观待假立，种种名指施设，假说这样子重重观待，说这样子的现象，说显现的法则叫做缘起。可是缘起是无起的，如果你不依无明行的力量去发动缘起的法性，根本不生，不起故不生，对不对？所以那个起为什么会起？因为法法观待假立，本质不生，因为它不会造作令起，法自性不会令起啊，不会令一切法起，都是因为我们人啊无明缘行，行就是三业造作。因为你有了爱烦恼见烦恼，你执这一切相实有，于是你本来只是要把一个东西拿起来，对不对？就没有想到法法观待，你如果举一法动一法啊，就是拔一毛怎么样动全身，就是这样子。于是呢法法流转相就生起来了。本来法法观待只是一个法则，没有无明缘行的发动力， 没有爱取得真善缘，本来不起不生不得不死。可是无明行爱取利，行业因缘故，所以无明行爱取行业因缘，令一切法起生得失，起生得失，应当要这样子观察。佛说你就在流转诸行相续相当中观察，一切法因缘和合显现缘起，可是缘起各个因缘没有作用，无作无用，自力不能生，自力不能生。带什么缘才能够生？带我们十二支缘起的无明、行、爱、取以及行业因缘，这样子才会升起。所以它本质不生，不生故不得，不得就没有失，对不对？没有得哪有失呢？所以你应当要观察不起，所以不起是这段文的关键。在一切法因缘和合，其实没有和合者，没有令和合，没有令起，没有令生的那个作者，没有作者，于中也没有受者，所以一切生不可得，得失相也不可得。所以在一切十二支流转相当中，应当要观察缘起无起，因缘和合，无作用能生，无明缘行爱取真善故，行业因缘故生。一切法本质不生，不生故不得，不得故不失。这是这边做官的啊次第，做官的次第。如果各位要去读资论的话呢，请参考2326页啊，自己去看。他说如佛所言，色不起不生不得不失故，乃至一切诸法不起不生不得不失故，波尔波密生，对不对？所以前面就如何观察一切法不生，要从缘起和合相当中观，为什么会生？其实这一切的生灭相都是无明缘行，无明缘行就是因为我们有不正见颠倒见故，对不对？本来无生，于无明造作当中如幻梦有生，所以生灭相毕竟如幻如梦，果报颠倒故得，其实无得亦无失啊，无得亦无失，能够这样的观，波尔波尔蜜的智慧才会生。好，今天就到这儿啊，这里是讲无生啊，底下呢讲无合。我们今天就到这边。